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至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如今是神家里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
好，弟兄姊妹早安。好，谢谢芬兰给我们读经。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刚刚我调整一下啊 ，OK。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啊。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的教导。主啊，就求你赐你这不配的仆人的一颗勇敢的心来传讲你的话语，也赐你众儿女的在座的众儿女的一颗渴慕你的话语的心，来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智慧，也求你看护和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能听见吗？我的后面人讲话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注意到我的这个讲话可能都是没有用到话筒，都是我自己在讲，都是。好，好，如果说你最近这几个月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的话，你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系统的学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今天已经上个星期是从第二章开始，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学习了出死入生的救恩。在那里，使徒保罗通过在经文的教导，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得到修复，我们的救恩，我们以前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把我们从过犯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出死入生的过程，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的情况，我们活得新的生命以后的情况，我们也学习了这个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出死入生的救恩。我们是说凭恩靠信，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到的题目，我们凭的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救恩，不是让我们就是得到救恩以后在地上就睡大觉的事情。我们保罗鼓励我们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到，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系统的学习了我们每一个信徒怎么样从我们过去的死，在最终死的状态，来到了在灵里面活过来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你从屏幕上的题目里可能也看到，我们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归为一体。我们今天在唱歌的时候也唱到，我们在这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合二为一。如果你还记得，在两个星期以前的时候，我们的联合崇拜，我们的教会的牧师讲到了一个合一是多么的美好，对吧？合一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知道，合一在任何一个教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非常翻来覆去要讲的一个话题？因为合一和和平本身是每一个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心里都是所盼望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整个的国与国之间，或这个家与家里面人与人之间，都是在希望，或者说真的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和平或人所盼望的和平往往都是短暂的。如果说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平的话，绝对不会是一种长久的和平。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和平也是一个合一，也是我们经常要讲的一个话题。正是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照理说，教会都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对吧？我们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的称我们，你们是圣徒，你们都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合一的现象还是需要一直重复的来教导，来提这样的话题呢？正是因为我们在，如果说一个教会，如果说信徒没有一个正确的以圣经为根基的，在真理上的真正的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合一就难以维持，我们的合一就难以维持。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教会历史中的那个最大的分裂，最大的分裂，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在教会初期刚刚成立的时候，在五旬节过后，《使徒行传》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中的最大的分裂，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之间的分裂。他们之间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两种人怎么相处，怎么相处。所以这就是今天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要跟我们讲解的问题，要跟我们教导的问题，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以后，他讲了我们每个人都出死入生，与神和好了。既然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已经与神和好的时候，他言下之意，你们每个人之间也应该是和好的，因为你们都与基督合一了，基督他本为一。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每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与基督合一了，你们每个人跟人之间没有理由不合一，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这不是我的说法，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要给我们教导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这个屏幕上的，我抱歉，有点小啊，没有像这个刚才读经的时候有几个 slides， 你们可能要放大镜才能看见，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可能会大一点。好，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今天的经文。再看从哪三个方面呢？我们首先看我们在远离神的隔绝无望，也就是说我们在合一以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在第二部分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以前没有基督的时候，我们那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合二为一是一个什么样的甜美的状况。来，第三部分讲到合一生命的表现的时候，所以保罗在教导了我们，让他们回想起过去在远离神与神隔绝的时候是多么样的没有指望，然后在里面再我们看看现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怎么样的合二为一。 最后他用了打了三个不同的比喻来给我们讲解这个合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劝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活出一个合一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经文。所以我们先看在远离神的隔绝无望的时候，这个能看见啊，比刚才大了一点。所以你们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远离神的隔绝无望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点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想一想，不仅仅是在以弗所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在现今的教会也非常有现实的意义。现实的意义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让我们回过头想我们过去的隔绝无望和我们今天的在合一的情况做一个对比。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你们可能经常会注意到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传播的方式，但是传播的信息是一样的，传播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你经常会看到很遗憾的就是在来到教会以后他们很难真正的融为一体。真正的融为一体，这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们以前的信主以前的一些思想一些想法一些观点还是带到了教会当中，让他们还是相对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小圈子里面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感到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在第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在前面讲解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了每个人都已经出死入生，本乎恩也因着信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他说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用这样的句开头，他说所以这个词很关键，所以这个词也就是说在我前面讲到了你们每个人都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是一个新的生命，你们在都跟主里面合一，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个里面他当然是给外邦的信徒讲的，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在接下来会看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应当纪念，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调的语气，非常强调的语气，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他说你们要记住，就像这个是一个起始句，像说你该记得这样的事。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困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仰以后，我们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我们要忘记背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教导在腓立比书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保罗为什么要叫我们纪念我们过去的情况呢？所以这一点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不矛盾的，这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平衡。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把你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太珍惜你现在有的，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当你只有你知道过去受了苦有多深的时候，你才会想到现今的福气是多么的甘甜，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叫他们纪念，不是叫他们去怀旧，不是叫他们还去想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的好，是提醒他们你们过去有多么的糟糕。只有知道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后，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和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主的宏恩浩大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他说你们应当纪念，纪念什么呢？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了在与主同行与主合一以前的与神远离神隔绝的情况下，首先保罗先讲到你们的从社会上来说你们是隔绝的，从这个 social 的这个从社会上这个小圈子来说你们是在圈子外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按肉体来说是外邦人，我们知道神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对不对？所以犹太人非常骄傲的称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外邦人，这一点我们不感觉到奇怪，对不对？我们对犹太人可能还有一点同理心，我们也是这样想过。在历史上来看，希腊人称所有的非希腊人都是什么？圣经里教导是化外人，化外人言下之意是不文明的人，因为当时在希腊帝国的时候 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语言，他们所到之处都要把希腊文化带给所有的殖民地的文化，所以他们像今天讲希腊人以外的人都是化外人。这一点我觉得言传至今，可能一点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可能从大陆出来的中国人称所有人都是外国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即便是我们居住在外国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脑筋里蹦出来还是他们外国人怎么样，对不对？甚至有人可能客气一点，他们说他们当地人怎么样，不会说他们外国人。但美国人的话就更加明显了，他给你发一个绿卡的叫 alien card， 你们听说过这样说吧？ alien 是我们知道是外星人，是外面人的意思，我们通常。所以这一点在人的罪性的历史里是根深蒂固，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人跟我不同种不同类的都是外面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以前按肉体上来说你们是外邦人，你们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句话就有点贬义了，他们没有挨了一刀，他们认为这个还说是犹太人称他们你们没有受到割礼的。其实犹太人在这边完全误解了割礼的意义。神给摩西律法，摩西对他应许之约以后给犹太人这割礼，其实是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为神所用，对不对？为神所用是一个分别为圣，第二个是要让他们为神传讲福音。但是犹太人反过来把他们所受的割礼当着他们骄傲的资本，对不对？他们称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像希腊人称外邦人说没有受到净化的不文明人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从社会的地位上来说，外邦人是受到分离的，受到分离的。但是从不仅仅从社会上来说，他们从属灵的来说，他们也受到了歧视，也受到了隔绝。怎么说呢？十二就说什么呢？他说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这里面保罗列举了五种情况跟他们讲，你们在灵里面是怎么样与神远离的，与神远离的。他说你们与基督无关，也就是说你们与这位弥赛亚，与这位真正的救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第二个是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民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应许。底下讲到在说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是局外人。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上面是一个局外人。我们知道局外人的概念是这个是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跟你沾不上边的事情。所以他们说是这个等于你们外邦人在不仅仅是与基督无关，不仅仅是不以色列的国民所有的福气以外，跟神的所有的租约都没有关系，所有的应许跟你都没有关系，无法进入神的应许，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更可怜的还在后面，并且他说并且怎么说呢？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是对将来的事情的有一点点的想头念头都没有的事情。他说你们外邦人在灵里面这是没有指望，为什么呢？没有神。没有神并不是他们心里没有他们认为的神，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没有神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这位独一真神，这位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我们都知道他们希腊人当时的外邦人他们有很多的神，对不对？我们知道在黑门山上有很多的神，在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雅典的时候，跟那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给雅典人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雅典人拜了各种各样的神，对不对？他们就怕漏掉一个神，把最后还有一个神写上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未识之神。也就是他们想这是就 cover all the bases， 把所有的想能想到的都想到，就怕挂一漏万，或挂万漏一。我说不上这个中文的有一句这个中文有一句成语了。也就是说他想来想去这样的有一个能 catch all 的这个人，他说未识之神，还有可能他还求他所谓的神灵来宽恕他，别因为这个他拜了拜错了或者拜漏掉一个神。他说未识之神。所以这点我们知道外邦人他是知道有很多的神，这个神只不过是一个小写的神，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他是讲到我们以前的光景是如此的糟糕，与神隔绝的情况。所以他们没有基督，以色列国民以外，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你们现在 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与神和好，都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说你们想到这里面，就是说讲到在你们以前的光景，那你们与神隔绝。在十三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情况。在基督里合一，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在希伯来，在这个希腊文当时一个常用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跟神没有关系。前面所有的我们说的五种灵里面与神隔绝的情况，都同样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什么？你们是远离神的人，你们远离神的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人。但是他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感谢主，这里边有一句话，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把那个转折没有翻出来，其实如今的前面有一个但是，但是，但如今。如果细心的读者，你就会看到保罗在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的描述，跟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教导几乎是平行的教导。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死的，对不对？然后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了一个转折，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第十一节或十二节讲解了外邦人以前与神隔绝的这种情况之下以后，他用了一个转折词，但如今，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第一部分讲的是个体，这一部分讲的是一个群体，外邦人和犹太人。他说但如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已经得清净了。这地方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希伯来书里讲得很清楚，在利未记里也讲得很清楚，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对不对？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完全的神的宝血能替当我们的罪，来得以平息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以亲近神。这个地方得已经得亲近了，这个得字是在中文的翻的是得，我们被神拉到他的面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被亲近了，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这个亲近，不是我们去而是神主动的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在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得以亲近他了。不但得以亲近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既然我们可以，以前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与神亲近的时候，这十四节就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一个括号里面写，他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和平，就是和平。我们十三节是靠着他的血，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那保罗这地方没有说他赐给我们和平，而他自己本身就是和平，就是和平。这是更多的强调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他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以赛亚里说他是和平的君，对不对？这句话大家都记得，是不是和平的君？他是我们是献祭的羔羊，他是献祭的羔羊，献祭的羔羊。他在马太福音里他亲自告诉他说，这是我与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对不对？是罪得到赦免。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什么？他说看了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的君。所以他是讲，他说他是我们和睦，这地方他是我们和睦。我们知道和平一定牵涉到至少两个 party， 对不对？当然你说我自己也跟自己可以和平，我自己过得去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你自己可能因为一件什么事情非常纠结的时候，不能放下的时候，有一天你跟你自己达成了和平的协议，算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这个地方讲的和平至少是有两个 party， 有双方达成和平。所以这地方是保罗用了我们和睦了。这我们和睦是怎么讲呢？他就讲到把犹太人又包括进来，犹太的信徒。 蘑菇书第十一节十二节讲的是外邦人的信徒过去的光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与神亲近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不仅仅把外邦人让得跟神亲近了，而且让外邦人和犹太的信徒也达成了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而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翻来覆去的用有关合一的词来教导我们合一的重要。他说我们跟你们，他说两下，我们相同，他说我们是这个，在接下来讲到灭了冤仇，两下归为一体。所以在这个简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反复的使用这样的单词来教导我们。他说将两下合而为一，怎么样合而为一的呢？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他当然在他所指的时候，如果你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就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一堵墙是专门把外邦人隔在外面。他说圣殿我们知道最里面是一个至圣所，对不对？外面有一个犹太人的男的可以进去的地方，然后在外面还有犹太的妇女儿童可以进入的地方，再到外面还有就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外邦人聚集的地方上面有一个明显的牌子，根据犹太的这个拉比的一些写的，他说如果说外邦人不得入内的意思，进去以后定当处死。所以他们这样的分离是非常严格的分离，是一种有形的一堵墙，有形的一堵墙。而这个墙，这个墙是保罗在这说中间隔断的墙，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当然这个墙更多的是指，是虽然是指有形的墙，但是犹太的信徒和这个外邦人的信徒都可能一看就知道这个墙指的是什么。犹太人对这堵墙是非常非常重视的，犹太人是绝对不允许外邦人进入到那个墙里面这一部分的。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被捕的时候，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到殿里去的时候，被当时从亚细亚来的一帮犹太教的人抓住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什么呢？他说保罗，他们指控保罗把那位以弗所来的外邦人带到殿里面，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他糟蹋了我们的名，糟蹋了摩西的律法，还糟蹋了这个殿。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他们指控保罗。所以这就看出犹太人心中这堵墙对于他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们就在想要拆毁了中间间隔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废掉冤仇。这个冤仇它是两下合一的第一件事情，它是拆掉中间的这段墙，这段有形的墙也被他拆掉了，无形的墙也被他拆掉了。为什么这么说？他废掉冤仇，废掉冤仇。这个冤仇就是敌意的意思，敌意的意思也就是，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指那堵墙，当然我们指无形的墙。这个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从过去历史上的敌意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敌意，对不对？他们神的拣选的选民，他们自己的骄傲，外邦人又看不起他们，看不起他们，外邦人也看不起他们犹太人。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上的他们之间的冤仇是深仇大恨，可以说深仇大恨，深仇大恨。犹太人如果说一个自己的犹太人的孩子跟一个外邦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在家里不是给他举行一个婚礼，而是举行一个葬礼。在过去的时候，认为这个人就从家里面给拒出。犹太人讲外邦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外邦人是上帝造的为地狱里准备的燃料。这一句话你们听起来，我们知道地狱有一个火湖，对不对？犹太人说外邦人是神造的给地狱准备的燃料。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他们这两栋的冤仇是如此之深，但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这样的冤仇，不仅仅把中间的隔断去掉了，而且接下来说做了两件事情，怎么样合二为一的呢？他说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创造的合一是一个全新的合一，他不仅仅把中间的隔断去掉了，因为他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信神信靠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合一了。 他而且去掉了律法上的规条，这些规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它不是指所有的律法的部分，而是指律法中的规条。为什么讲的规条是指哪些规条呢？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的规条是主要是一些节气、礼仪、洁净、食物，这些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要不要安息日，怎么样，是不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条条规矩。神当初在把这个交代给犹太人的时候，是为了要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个地方，当他们犹太的信徒信了基督以后，他们还在想，我们要不要持续的守过去这样的这些律法，对不对？所以耶稣这地方把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已经去掉，也就是说你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人了，你没有必要再去持守这些以前让你神为了让你分别出来的为圣的这些规条。所以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说这样的我们弟兄就注意了，当时犹太人的想法，外邦人如果要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先变成一个犹太教的人，再变成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那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外邦人不需要这样。这地方保罗再一次强调这一点，不是说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也不是说把犹太人变成外邦人，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变成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全新的人，这是一个全新的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因着自己的十字架上的流的宝血，以自己的身体灭了冤仇。在十六节他又反复的把前面两点总结了一下，在十六节他是这样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把这个墙已经拆掉了，而也便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成为一体，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一点弟兄们要注意，我们首先他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是这样表达的，首先是我们与神和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所讲解的内容，在我们与神和好了以后，我们是与人和好，这里面的先后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们按照我们的经文，按照圣经里的教导，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因着与神和好了以后，神本为一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有能力与人和好，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与人和好。如果说你说你跟你的这个亚威独一真神和好了，我也跟这个亚威和好的时候，你说我们俩还有什么不能和好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里教导的事情，两下归为一体的道理，归为一体的道理。所以我们他说在这十七节还讲，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面，不仅仅是我们和好了，不仅仅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了，而且还要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这一点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地方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对不对？我们讲到现在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这地方保罗讲到来传和平的福音，是指耶稣基督把他的福音的信息启示给了他的使徒和他的先知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为了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福音是派早期的教会时代主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新约成章以前，这些像保罗、像巴拉巴、像提摩太、像希腊这样的人，在亚细亚一带、在罗马一带、在各地建立教会的这样的时代，而写下了我们的新约圣经的这些使徒们，所以他是用他们来传和平的福音，传和平的福音。这一点我们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保罗在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的会众的信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他就这样说到，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所领受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你们记得这些经文对不对？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而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耶稣基督启示我的。 所以这一点就很清楚地说明，耶稣基督 在他升天以后，他又向保罗显示，又向其他的使徒启示的这些新有关新约的教导的时候，那我们来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些，他先把远处的人放在前面，是不是？这不是一个比喻，你们都要清楚，不是一个比喻，他是一定是有这样些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当初拒绝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拒绝了耶稣基督，在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时候就叫到，因着犹太人的拒绝，福音得以传到了外邦人当中，对不对？同时在罗马书的最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说福音最终还是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先传给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这地方都是非常形象的表示，外邦人是 在圣殿里面，是坐在最远的角落里面。当然在这从耶路撒冷来说，外邦人也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所以说这福音先传给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我们两下合一以后，不仅仅是密了冤仇，不仅仅是归为一体，而且是和平的福音还传出去了，和平的福音还传出去了。在十八节他总结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里面保罗最后在总结性的讲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救恩当中的作用。我们保罗始终的从第一章开始不停地在教导我们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或圣灵的工作。在第一章给我们讲了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或圣灵的印记。这地方讲到我们两下借着他，指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有信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一点你要知道，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第一个在是摩西律法在圣殿里面等级规矩甚严的情况之下，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你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跟天父能直接的面对面的情况，更不用说那个肮脏的外邦人，对犹太人眼里来说，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说，因为我们两下归为一体，我们的冤仇已经被灭掉了，中间的这堵墙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被同一个圣灵所感，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讲到，就是我们这样的合一，我们这样的合一不是我们人为的造出来的合一，而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位灵，我们有同一位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二为一的情况。保罗同时讲到，你们纪念过去的多么糟糕的情况，多么与神隔绝的情况，而现今你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们可以同感一灵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在接下来几节经文里面，保罗还担心我们不太明白我们这样他的教导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打了三个比喻。这个合一究竟是怎么样的显示出来的呢？他用了三个比喻。哪三个比喻呢？第一是用一个国家来做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现在都是加拿大一样。第二呢，用一个家庭做了一个比喻。第三，用一个店、一个房屋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这样的，他说这样也就是说，根据我前面所讲的这些，你们现在已经是合二为一了，你们已经合二为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外人和客旅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局外人，客旅我们知道就是临时在这住的地方，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有的是我们这地方大部分都是从海外移居到加拿大来的，都有一种临时的签证，比如说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在没有拿到这个永久居民身份之前，你们有一个 temporary visitor visa， 比如说，所以这都是我们经历过。但是你们现在不再做外人了，你们也不再是客旅了，你们不再是客旅了，你们是与圣徒同国。你们指外邦人，这地方的圣徒可能是指保罗心里所想的是当时犹太的信徒圣徒。他说你们不再是外邦人了，你们是外邦人的信徒了，现在你们是与圣徒同，跟我们犹太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了。当然他这个地方讲的同国是天国的概念，是同天国的概念，同一个国家的概念。 这里面我们一样的，它是有一个对比，你们不在座位，但是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不仅仅是同一个国家的概念，同一个国家，我们在座的可能加拿大有3000多万人，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但是你们还是同一个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地方讲的教会不是一个像其他社会上的一个俱乐部，或者是一个 club 一样的，或者是一个社团一样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不同的等次的人。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家的人，神家的人，神家的人。我们这要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同一个国家以后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讲过，我们都是天上的公民，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过，我们是3:20，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同。当你，我相信我们这在座的都是规划成为加拿大人的，对不对？都是不是生在加拿大的公民。当你规划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宣誓的仪式吧？有没有这样？都在座的可能都经历过。经历过以后，我们曾经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首先要效忠女皇，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一定有。我讲这个的比喻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时候，公民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权利，但是你也有很多的义务，很多的义务，你要守他的规矩，对不对？你要为这个国家做你当做的事情。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成为神的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在天国里面的福气和我们应尽的义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广传福音，给神的国度在扩展到他还世界地级的时候？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同样也是我们在神家里人的时候，当一个家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世界的文化，一个家的概念是一个最能给你提供一个安全、和平、合一的一个景象，对不对？这个家的概念，家的概念。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一个家里只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在承担起所有的家里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家的和平一定是难以维持的，对不对？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一个家里的，如果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尽其所能在为这个家里的合一做出贡献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是一个合一的家庭，祥和的家庭。所以这点我就在这启示你们在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是我们 OBC 家庭的这一个当做一个家庭成员的时候，我要在你今天结束以后，我希望我们都来想一想，我为这个家里做了什么，我为这个家里做了什么。自从我来到 OBC 以后，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想我也是弟兄姊妹有一些提醒，我们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挑战，我们每个人至少认定一件事情为我们这个家里做的，不是说每个礼拜来做个礼拜就 OK 了。你可以找这个家里面，不过我们现在 physical 的这样有一个教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定一件事情，我这个不是说每天我从教会里得到了什么，哎呀今天去了一趟回家，今天教会怎么样，哎呀没有，好像感觉没得到什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好像是牧师的讲道也是温温火火的，哎呀我跟那个弟兄打个招呼他也没有怎么理我，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回去别人问你，哎今天教会去怎么样，哎不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要挑战你们，你们要想一想，你今天到教会也好，不管是主日还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你有没有想过为教会这个家里面做过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们来挑战自己，认领一件事情，摆个椅子，或者说哪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都得有人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一个家的概念，这是一个家的合一的表现。只有我们家里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发挥他应尽的义务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才会有一个合一的。所以最后保罗不仅仅是国的概念，有家的概念，还用一个圣殿做了一个比喻。他为什么做这样？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地方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个使徒和先知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这耶稣基督启示他们，记载神的神迹奇事，给我们准备了新约的圣殿，这样的一些使徒和先知，不是指旧约的先知。在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耶稣这个房角石的概念，可能熟读圣经的都知道，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一个根基的一个 foundation 的一块石头，它是为其他的石头都是围绕这个石头来定方向、定方位、定水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石头。 在以赛亚书的28节的时候，他神就说看到我在锡安放了这块房角石，对不对？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的时候，大家都讲记得这个经文。所以各房或者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一点跟我们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房子里面那块石头，而且这个圣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我们讲的，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一个漫长的，从我们信主那一天起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起，都是我们一个我们这个圣殿逐渐逐渐渐渐长大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靠着它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知道，在这个概念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讲，你们的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对不对？但这里面讲的是我们讲的另外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说墙上的每一块砖头的时候，我们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让他联络都合适。我们这个石头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对不对？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去过欧洲，或者说去过一些相对古老的城市，看到一些宏伟的教堂，一些古的建筑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这些每一个细节性的都是那么完美无缺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主的圣殿的一个现象，一个表现。当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像主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最后主的圣殿就像我们世上看到的，当然比那个要美丽要精美的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只是一个比喻。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圣灵，靠他同被建造的时候，我们最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永远的一个圣殿。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保罗在第二章的讲到，我们从个人的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每个人的救恩的出死入生的过程的时候，在第11节或22节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了我们两种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合一的情况。如果把时间再拉回到我们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们都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情况，所以我们很放心啊，我们不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这个人为的合一啊，因为神已经把合一赐给我们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小心谨慎地维护这个合一，我们小心谨慎地把自己交给神，降服在神的面前，让他来打造我们，共同的被建造，成为这个神的圣殿里面的一块砖头，甚至于就可能一块小石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很有宽慰。第二点，我们可以感到说，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因着历代的冤仇他都能放弃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二为一的情况，有什么理由不能让我们现今的信徒能放下以前的自己，放下以前所有不管你经历过的成功或失败，不管是你是从你的语言，从你的文化，从你的政治，从你的经历，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合一的表率，这是我们要想。当然如果说再多的，我想一定还有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可能你听到这个话可能跟你关系不大，但是我要感谢神，他也把你今天带到我们当中，那通过这样的信息教导，如果说他把这样的信心也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我求你开口称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来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救恩的时候，能让你跟我们在一起同享这样的合一，同享这样的合一，同被建造，同被建造，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在不要忘记过去的我们曾经经历的这种隔绝的时候，那我们思想当今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这种美妙的甘甜的时候，那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将来的盼望看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明白 话语，明白的话语。那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笔下看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现在的美妙，还有我们将来的盼望。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你的恩典，你加添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让我们得以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知道你把我们从我们的过去死过活在过犯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为了我们行善，这是你们行善，也是你在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工作。见到我们怀着一颗持守合一的心，这合一你已经赐给了我们，因着同一个圣灵，同一位救主，同一位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国中的时候，我们怀着无比喜乐的心来把一切的颂赞都献给你，求你看护保守和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